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哈明星。
好久不见了，我不知道
大家好，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记得这个明星先生。今天我们很高兴他又回到世外桃源来。
我也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再次见面。
哎，我们明星先生是这个化学博士是吧？
是。
哎，正好我看了一个很有趣的新闻，正好向您请教请教。
是什么新闻呢？请教不敢当。您说来听听看看是什么新闻。
我发现这个美国人呢很会给自己找麻烦。
是啊，是吧？
哎，我从一上了飞机我就领教了。
嗯，
哎，一上了飞机呢，这个咱们土嘛，没坐过飞机，空中小姐来了，她就问我说要喝什么。我就问她说我可以喝什么，她就呼里哗啦讲了一大串东西，都是我听不懂的。
啊，那我也一样。
你也一样。
是，我就傻眼了。
哎，我那时候就跟他说 Sprite， 因为我那时候还好，就知道 Sprite。
你还知道，对我来讲，我是什么也听
不
懂。
哦，那时候是 Seven Up。
嗯，
好了，后来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复杂。他如果问你要什么，你说 Coke，
嗯，
可口可乐，那他还要问你了，是 Diet Coke， 是 Classic Coke， 是 Cherry Coke。
名堂太多了。
名堂太多了，名堂太多了。你看他们这个早上喝咖啡啊，喝咖啡就喝咖啡嘛，它里面加的东西啊就好多种。照说你要么加糖，要么加奶精，对吧？
哎，对。
哎，奶精有好几种，糖也有好几种。
我光知道有加什么伴侣，很奇怪的名字，不知道至于那里面是什么东西就不知道了。
Coffee mate， 它奶精呢至少分两大类，有一种是粉状的，这个比较不这么受欢迎。现在还有一小盅一小盅的，那个你撕开来倒进去，那里面的名堂就多了，有各种牌子，各种味道的，你把它倒进去，哎。到了叫加糖的时候，那学问又多了。您喝不喝咖啡？
我以前不怎么喝，现在喝。
你到办公室去喝咖啡，你仔细看看。
我喝咖啡喝的简单，就
黑的。
黑的或者就加点这个蔗糖。
是啊，你去看他们那个糖包，现在至少有四种颜色，一种是白的，那个白的就是糖，啊，蔗糖。一种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的这是一种代糖。很老牌的，
你说的
Sweet and Low，
就是他们的甜味剂是吧？
都行，代糖、假糖、甜味剂，总之就那东西，
代替糖的东西。
最早就是这个粉红色的 Sweet and Low， 后来出来一种天蓝色的包，叫做 Equal。 Equal 曾经红了一阵子，最近啊多了一种黄色的，
哎，淡黄色的，
那叫什么？你知道它叫什么吗？
我知道
叫什么。
既然你叫我来，我当然是有点准备的了。
哎，它叫什么
？Splenda。
哎 ，Splenda。
Splenda， 很 fancy 的名字哈。
哎，这个 Splenda 一出来啊，嘿，最近可是走俏。
很有意思的一个广告词，它写在那个袋子上是什么？
它写的就是说 ，Made from sugar, so it tastes like sugar. It's not sugar.
It's not sugar， 这是它的广告词哈。
哎，他说从糖做的，吃起来像糖，
那不是糖，
又不是糖。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我没听到这个广告词，我是听人家讲，哎，我就拿来试试。你知道，它这个确实是比其他的这种甜剂啊，比其他的代糖有一个好处，你知道什么好处吗？
什么好处？
可以拿来做菜。
别的难道不能做菜吗？
哎，你像 Equal 这种东西啊，
啊，
它一加热它就不甜了。
哦。
因为我父亲以前有糖尿病，所以我曾经尝试过。
有意思。
哎，
这个、
那个 Equal 买起来还蛮贵的。
嗯。
买来说呢，什么东西给他放点嘛，那个东西一热啊，那个一炒菜都不行的。
那说明它这个热稳定性比那个好。
那这我就听不懂了。
经得起煮，煮了以后它不会变。
你知道本来就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嘛，这个老牌的 Sweet and Low 在这里已经很久了，还坐在那儿，是不是？现在显然是用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还不打紧呢、最近有个大新闻，就是蓝包的 Equal 要跟黄包的 Splenda 打官司了。
哦，那是什么官司呢？
这个官司本来不打，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们眼红了。
什么事啊？
就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要开始生产加 Splenda 的软饮。那本来这个所说的 Diet Coke 是用什么呢？这个我这里正好有一罐，我拿来看看啊。这个 ASP Aspartame。
Aspartame 是那个 Equal。
哦， Aspartame 是 Equal 是吧？
是 Equal。
哦，这个 Diet Coke 本来是加这个 Aspartame。现在他们说呢，要出一种 Diet Coke 是加 Splenda 的，
就是说 Eco 要跟 Splenda 打官司。
可是这个，你说这个官司有什么好打的嘞？哎，这种官司只有在美国才打得起来了。他就是从他这个广告词开始打的。他说你这个 Splenda 做不实的广告，因为 Splenda 刚才讲了，
对，
他第一句话是说是从糖来，他是从糖开始做的，他像糖一样甜。
是，
后来他把第三句那个不是糖拿掉了，所以现在他的广告词就是他是从糖来的，所以和糖一样甜。
是 ，tastes like the sugar， 这是我看的这个小袋子上就是这样写的。我现在其实就是有这样一袋、
这时候这个蓝包就要跟黄包打官司，这下子美国法院呢问题就来了，美国的法官就非请像你们这种化学博士来不行，因为现在成了一个定义问题，到底什么是糖？
到底是什么是糖？
那我们先请这个明星先生来替我们做这个时事分析啊，这场官司到底鹿死谁手，或者你至少跟我们讲一讲，从你们化学家的观点来讲，这个他这么说，他说从糖来的，跟糖一样甜，可是又不是糖，那它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些甜剂每个都一样吗？还是这个 Splenda 真的比较不一样一点？
这个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用嘴巴说还真有点难度。
哎，那我们世外桃源没难度的事情，请你们这些高手来干什么？
那我就尽我所能，看能不能给你讲的稍微清楚一点。
哎，对，反正很多听众朋友啊，你到处都可以看得见，你去旅馆啊，去办公室啊，你去看看它的上面。我告诉你，白包是糖，红包是 Sweet and Low， 蓝包是 Equal， 黄包是 Splenda。现在我们在讲的就是蓝包的要和黄包的打官司。下次一个抓一包回家去尝尝，您说吧。
这个人们对这个糖啊这种东西啊，主要是靠味觉，
靠味觉，对，
靠味觉。他说这个尝起来像糖，这是甜的，他就是他就是糖嘛，对吧？
哎，手指头摸一摸不见得像糖是吧？
我跟你说一个，先跟你说一个谜语，让你猜一猜
啊。你说，
看看考考你啊，看你能不能猜得出来。他说像糖不甜，
像糖不甜。
像盐它不咸，
像盐不咸。
农业学大寨，农民笑开颜。您猜猜这是什么？
农业学大寨，农民笑开颜。然后呢，这个像糖不甜，像盐不咸，这是什么样的化学结晶物是吧？
哎，
地里边挖出来的是吧？
哎，显然是人做的嘛。
人做的，
但是要往地里面用嘛，要不农民怎么会乐呢？
啊，化学肥嘛。
对，化肥。哎，因为我们小时候那个没见过那玩意儿，哎，白花花的那个结晶东西啊，圆做成圆颗粒，
跟他这个广告还真有点像啊。
有点像吧？
是啊，是啊。
哎，现在人把这个糖啊。它主要是用来是吃，
是
作为调味品，但是现代人他又怕胖，
没错，
因为他吃进去以后代谢以后有能量，这个能量积聚在体内他就要发胖，这美国人最怕胖，最怕胖，对不对？
我现在慢慢有体会为什么美国人怕胖，因为我现在也是美国人呢，不知道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就是
这个美国人他这个特别偏爱吃甜的东西。我上次在那个 Bible Study 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向我们一个美国老师提问：你们说我们中国人喜欢油腻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
你们这个美国人怎么这么偏爱这个甜的东西？我们去店里面买东西，总是发现几乎所有的这个 cookie 啊这些东西里面
都甜，
太甜了，简直是没办法找到不甜的东西。
它那个不但是甜东西，而且是真甜。
真甜，甜的没办法。
里面有掺奶油，哎呦，真是不得了。
哎，这就是那个老师，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老祖宗他就是这样。
他们没老祖宗，更正。中国人可以说没有老祖宗。
他们传统就是这样，爱吃甜的东西。
嗯，
这个糖啊，实际上，我们一般自然的这个糖啊，它实际上就是蔗糖，有葡萄糖。蔗糖实际上是一个葡萄糖和果糖的一个双聚体。
这个时候你们化学家讲的，我是南方来，那个甘蔗田里面拔一根出来。
这个糖其实啊，跟你说白了，你其实没什么东西，就它叫做碳水化合物。
哎，这人也是碳水化合物，什么东西都是碳水化合物。
哎，对，碳水化合物，那个碳和水的一按一定的这个这个结构比例，按一定的空间的这个顺序排列起来，一定的这个结构顺序排列起来。才能够组成这个糖、
哎、我是这个在世外桃源节目里面做了一阵子，所以稍微已经有点学习了啊。我开始做节目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做有机化学物，对不对、那后来人家跟我说有碳的就叫有机、
对，你们上次也做过、
对对对，那地球还告诉我这个碳呢、这个碳这个分子能够被串起来，像串个项链一样这么串起来，是吧？
对
啊、
对，
你现在告诉我，就是碳加上水，按一定的次序排起来，它就会甜，它就会甜。
哎，不，这个甜跟这还没关系，还没有直接关系。
那怎么回事？
这个甜是另外一回事，咱先说糖，糖的结构。
那你糖不甜，那么这怎么是两回事呢？
糖不一定甜，咱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哎，听众朋友，对不起啊，我们今天这个专家可能有点请错，你说糖不一定甜。
哎。我尽管不是糖的专家，
好吧，好吧，好吧，
这个问题一定要先搞清楚了。
好，
糖不一定是甜的，这个
糖不一定是
甜的，一类化合物啊，这一类化合物里面，
就好像政府不一定是替人民效力的，是吧？
当然有腐败的政府，对，有一些糖，甚至是苦的，
甚至是苦的。
bitter，
那你为什么叫它糖呢？
因为它的结构是糖，它的结构是糖的结构。
啊、
你知道它最简单的那个糖啊，它只有三个碳，
只有三个碳
、这个它这个顺序呢一定要符合糖的结构，它只有三个碳，实际上它是苦的。
反正你们就是给我们老百姓过不去，本来老百姓说有没有糖就是尝着是甜的，你们现在反过来
只有少数的几个糖它是甜的。
这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历史的顺序是这样，起先呢我们是认为说尝着甜的就是糖，后来你们这些专家来呢就开始重新定义，你们说这种化学结构叫做糖，所以才会跑出一些苦糖来，对吧？这不是天下本无事吗？好吧，你继续讲吧。反正现在已经这个木已成舟、对吧？你们已经掌权了、我还能说什么了？
因为你要从这个糖的结构里面发现它的共性，然后这一类的化合物还有它的化学反应，它的代谢的这个共性，比如其你比如说你把这个糖、同样结构的这个糖，这个代谢的这个我不是很内行了，但是你要把它放到身体里面，你比如说放到这个生物体的这个体内，那么它的代谢机理大概是相似的，
那个就叫糖。
对，你为什么要去弄用一个糖的代用品来做甜味剂呢？就是因为你把它的结构变了，它不再是糖了，但是它保持了糖的味道。
我大概知道你说了什么。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还没听懂，你们这就是政治挂帅，肯定从某种理论上来讲，这个叫糖，那个不叫糖。那有的糖甜，有的糖不甜，是吧？
对，有的糖甜，有的糖不甜。
那你们现在又做了一些东西，虽然是甜的，可是又不叫它糖，那个就成了代糖。
现在的是什么问题？像比如说这个 Splendor， 这个东西
，Splendor
这个东西呢，它是用这个蔗糖，它叫 sucrose。这个 sucrose 这个蔗糖呢，它把这个蔗糖里面的三个羟基、所谓羟基就是水那个 OH， 水的那个 OH， 这个 OH 这个羟基呢，三个这个羟基呢，用三个盐里面的那个氯
代替一下，
盐是氯化钠， 这个用三个氯代替了，
哦，
就做成了 sugar loss。
他本来他真的是从这个蔗糖开始做的是吧？
是，
所以那他说他是糖那是没错，
他是从糖来，所以他是从
糖来
sugar来，然后又取用这个取代了以后 Splendor 这个公司他做的是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他做什么动作呢？
他把三个这个 OH 去掉，就是这个羟基去掉以后，换成了这个氯。
嗯，
那么他是从结构上他做了挺大的破坏。
哦，所以这个时候人家就可以说你这已经不是糖了是吧？
啊，他这个从一维的结构上就已经变了。
嗯，你所说一维就是从理论上
结构上都能backbone 那个结构上就变掉了。
你们需要少用点专有名词哈，这个一维结构哼，好吧，继续讲。
就是那个积木哈，它是把那个最基本的那个结构单元就已经换了三个。
要是这样，我这样问你好了，假如你看见一个化学分子啊，它是已经被换过的这三个，你还会不会叫它做糖？
那当然不会叫了。
哦，这就行了。所以怪不得人家要告他是吧。
但是
嗯，
这个东西它换了以后碰巧了，
怎么样？
碰巧了，它是甜的，而且它的甜度是原来的500倍到700倍。
嘿，这下就发财了。
哎，它就绝门在这里。
它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更动，是吧？这玩意儿现在卖的还蛮贵，它做这个东西贵不贵？成本高吗？
啊，从合成的角度应该不是很难。
嗯。但是人家先想出来，人家专利了。
哎，这也是碰巧了，就像那个第一次那个 Sweden Law 那个东西就是一个 accident， 就是一个是
不现在是这样。别的案例上我还可以说你是酸葡萄，那这时候我怎么说你的？人家弄甜了你发酸。
这个味道这个东西没办法设计的，这怎么设计嘛？
所以你这个还是用老百姓的办法。甜的就是糖，不甜就不是糖。 对吧？
你说你搞合成的谁敢去合成一个新东西自己拿去尝一下，你有那么大胆子吗？
他不这么尝一下他怎么刚好知道他是甜的呢？他怎么碰巧碰到了？
你比如说那个 Sweet and Low 那个家伙，
他怎么弄？
他那天手没洗干净，做午饭的时候吃的时候怎么发现是甜的，你知道？
哎呦，这一下子
结果他就发财了。
好了，咱们这个学术性的东西呢，我看咱们这个官司也打不完，因为你讲到现在我还是认为甜的就是糖。
甜的你可以叫做糖，老百姓叫糖那就
是。对对对，
要不然就混淆视听了。
马明星啊，我看咱们也别争了，我想他这个广告词大概可以这么解，说 Splenda 是从糖来的，所以尝起来像糖。那头一个糖啊是化学家的定义，第二个尝起来像糖的就是讲到老百姓的定义，这样总成了吧？
好，
对，反正咱们先听段插播，回来呢继续就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讨论下去啊。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真对不起大家啊，上次我不小心把那些爱祭祖的人给损了一顿，其实呢也是出于好心，让您多把精力花在你今生如何接受主、如何得永生的这件事上，少把精力和金钱花在死人身上。上次我所挖苦的那种祭祖的风俗啊，绝不包括对先烈们和死去英雄们的怀念和纪念。英雄们的死是对人类有价值的，纪念有价值人的死是因为他们对人类有贡献。修个纪念碑吧，是让人们能够怀念英雄们的精神，鼓励和教育后代。建个纪念馆来歌颂他们的丰功伟绩，这和供他们和拜他们不一样。所以目前这唯物的人呐，也就是所谓的聪明人，认为人死了就是死了，不管你是有作为的人你还是英雄，每个人死以前从来没有说过以后要回来，当然活着的人呢也没有盼他们会回来。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不管多么惋惜，多么的追悼，但死人真的想要活过来的话，活人就会劝他们说，你好不容易死了你还想活回来干什么呀，好歹在那儿待着吧，安息吧，永垂不朽吧，精神长存，思想永放光芒。我小时候那是铁了心的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真心的希望他老活着，所以老喊他万岁。结果老人家自己不争气啊，让他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给气了个半死，紧接着下来就让他老婆和他老婆的三个朋友给折腾的失去了生命，那在我眼里就算是牺牲了吧。那全国人民就像掉了魂似的哭啊，全世界人民都跟着一起悲伤啊。可是大家并没有想让他再活回来的意思，他自己也没说过他自己要活过来，所以现在就只能放在水晶棺材里摆着让人瞻仰。不管怎么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者，没有他的生存，很可能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但是没有他的死亡，中国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富强与昌盛。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老人家一去世，大家互相斗争的那劲儿就没了，就开始走向安定团结了，开始想着怎么过好日子了。那你说谁肯让主席再活回来啊？那他要真活回来，你把他往哪儿放啊？还放在中南海啊？那把现在住的中南海里那些人挤哪儿去啊？老人家看见北京城啊，看见全国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还不给他吓出病来？那谁要把战斗英雄黄继光给弄活过来，麻烦更大了。人家英勇的堵在枪眼上，为了朝鲜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那如今睁眼一看，他所为之奋战，他所为之献身的北朝鲜人民过着全世界倒数第几名的幸福生活，自己省吃俭用的传不出来一土制的核武器啊，一会儿对着北京吧，一会儿又对着这个吧那个吧，整个一疯狗，六亲不认不讲道理的流氓，一点不买中国人民的好。而他的敌人们，也就是南朝鲜，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啊，而且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合作伙伴。满北京住的都是韩国人，满大街跑的都是韩国汽车，恨不得半个中国的青年人想当韩国人，现在愣说韩国小伙子是世界上最帅的，那我们北京爷们儿往哪儿放啊？咱这乡里乡亲大妈大婶的都为韩国电视剧里家长里短的事儿流眼泪，你说多不值啊？那咱们英雄黄继光要早知道有如今的话，他堵那枪眼儿干什么呀？当然我说的这有点太过分了啊，他的确是个战斗英雄，他舍己，因为他自己堵了枪眼，后边冲锋的战友们就不会挨到敌人机关枪的子弹，放着我二山子在那儿，我该往上扑还是得往那儿扑，这就叫爷们儿。真正的爷们儿们绝对不会放过一个任何可以当英雄的机会。哎，对不起朋友，这话说着说着又走偏了，我今天要给您讲的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更不是战斗英雄黄继光，今天要说的乃是主基督耶稣，这神的儿子。您虽然现在可能还不认识他，但是他对你生命的关系远超过毛泽东、黄继光或者任何一个世界上的英雄对你的影响。他是太初立定天地的那一位，他是神造人的标准样板，他又是那一位当亚当和夏娃第一天犯罪的时候就存心要为人死救赎人的那一位。而就在2000年前，他真的降卑为人，在地上真真实实的活了33年，他胜过魔鬼的试探，远离一切的罪恶，虽然人在地上，他却完完全全的活在神的灵中，他活出了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式，所以神叫这耶稣为完全的人，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主耶稣这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不是走个过场打个幌子立个标准，他来乃是要把这代价付上，就是无罪的为有罪的死，神用自己的生命担当世人的罪孽，尝击打尝羞辱尝死的滋味。神的独生爱子要以独赐的荆棘为冠冕，那是神因人犯罪所发出的咒诅，如今放到了他儿子的头上，无知愚拙又充满罪恶的人弃绝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在那同时神也离弃他，转眼不看他，把对罪的一切愤怒都倾倒到他爱子的身上。为什么呀朋友？因为神爱世人，他愿把他的儿子赐给人，作为一个赎罪的祭，真正的牺牲，让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但是更奇妙的是，事实并没有停在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当中为止，就因着他是神的缘故，他借着死战胜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完全的毁灭了阴间的权势，他第三天复活了，完完全全的复活，真正的释放，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儿，那一天发生了。他向他的门徒们显现，他又向一批真正等候他的人显现，用40天的时间在地上与门徒们同在，教导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把这福音传出去，来拯救万民，也就是世上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并且当着他们的面升天，告诉他们他如何的走，以后还要如何的再来。他曾多次的启示他的门徒们，人子要在他的荣耀里与众天使一同降临，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审判这世界。亲爱的朋友们呐、啊，这一位死而复活的主，以后还要再来的君王，你到时候是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呐、啊。可到那时候，你就没有机会相信了，因为神说一切信他的必得永生。什么是信呢？就是在他再来之前相信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话是真的。见了面再承认的那就不算了，游戏结束了。您觉得世界要被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审判这件事儿可怕？您再听听这个，如果你活不到他再来的时候，您就先与世长辞了的话，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死人也得复活，全都得从坟墓里出来，一个一个的受审，一个一个的过堂，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毛泽东和黄继光。信了主的得救得永生，不信主的永远灭亡。那时候没有人会怪他不公义，因为他那个时候要按照人自己口中所说的话定你为义或定你有罪。您现在不承认他是救主，那个时候他怎么救你？这事儿还是这样，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咱们再见。
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明星和我在这里抬杠，其实不是他和我抬杠，是我和他抬杠
啊。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啊，显然这个官司将来有的打的。
这个官司刚刚开始吗？还是已经打了一阵？
刚刚开始，所以还有的看的。
哦，那还有热闹。
对，所以你看啊，到最后呢，一定各有各的说法。因为你想想看，我刚才的立场就是说，甜的就是糖。
老百姓是这么认为的。
对、啊、这个不单是老百姓这样认为，这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认为的。
化学家可不这么认为啊、
哎、化学家是后来的产物啊，经过突变变出来一种不正常的动物，他们对于什么是糖，他们有他们的说法。可是你现在并没有一本字典说糖一定是你们说的还是糖是我们说的，这种为什么这种官司有的打？当然我是这猜了
啊，
有一边会说从科学的立场来说你不能说你是糖，可是另外一边可以说我是用 common sense 啊，我是用普通常识啊，有谁能说甜的不是糖呢？对不对？因为
有的东西它甜的是毒药，
那是不管。那我在做这个广告的时候，大家都看懂了，我是从糖来的，它又不是糖，比糖还甜，这个意思很简单嘛，甜的就是糖嘛，对不对？那你们这些人太有学问，你们要去另外一种读法，读到都读不懂了，那是你的问题啊。
这真是有点没办法，
这有点没办法。你老百姓说天下雨，那你跟他你跟他打官司吗？说下雨的不是天，下雨的是云彩，对吧？那还有人跟你讲说下雨的不是云彩，下雨的是水汽，你这不是跟自己找麻烦吗？这不是，这种官司只有美国人才打得起来。不过啊，马明星啊，这种事情其实是挺重要。因为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讲、这个、
为什么重要、
啊？今天我们在讲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啊，其实就是在这种关键事上。
这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啊？
哎， 简单的说，我们可能在以前的节目里也说过啊，就是越普通的字越难定义。
哦，
你明白这意思吗？
你就说越基本的东西，
越是大家认为那不是问题的，那个地方才是出问题。
哦，你是说对唐这个概念？
对，现在出问题了吧？
的定义，
对，
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在跟人家传所谓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老百姓之所以听不来，或者有人会有反对意见，其实就像打这个唐官司一样。你很简单吧？第一件我们需要克服的事情，总是提到罪这个字，
嗯，
是吧？您也是到美国才信主的，对不对？
是。
那你本来听到这个罪，你什么反应呢？
杀人放火、啊。
就是啦、嗯，我们本来大家对这个罪的定义是说，杀了人了，造成法律问题的才叫做罪。圣经有个定义了，世人都犯了罪，
全都犯了罪，
全都犯了罪。但你说我哪里有犯罪？哎，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有许多的规矩呢，换了一个社会可能不算犯罪啊、嗯。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不算犯罪的事情呢，可能在这里算犯罪。比如很出名的例子，前几年有一个日本人被打死了，
啊、嗯，
你晓不晓得这事儿？
好像听说过是。
哎，他们就是开车迷路了，这个日本人呢跑到人家家去问路。
去问路，结果
哎，是路易斯安那州是德州，我不知道，人家一枪把他打死了。可是那个人无罪，为什么呢？我们德州有老法律啊，你如果擅自闯入别人的私人
住宅，
哎，私人住宅、私人地产，他爱怎么处置你怎么处置你了，你拿他没办法了。但你说这还有王法吗？
过分。
对，哎，这个就是这里的王法，这样不算犯罪。那你说还有哪个国家会有这种事儿？当然我讲这个事情不是说哪边对啊啊，而是说呢，我们对于罪的定义是随着那个社会的法律，随着那个国家的法律而改变。那同样，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先得决定到底应该照谁的定义为准。
那在神面前当然应该是照着神的、
啊、是啊，你到化学家面前那你就不能说甜的就是糖了、啊、可是化学家到老百姓面前你跟我讲了半天、我还是没
有理讲不清楚、
哎、
那个就才遇到冰、
哎、对呀、啊、你讲了半天我还是不懂对不对？咱们听众朋友每天吃糖从来没问题，怎么现在突然甜的不是糖，糖还是苦的？这你说我们跟人家传福音，问题不就来了吗？圣经说人都是什么、罪人，
都是罪人。
哎，那这个罪人呢、啊，其实是很有学问的一个字儿啊。不但罪这个字儿有学问呢、啊，人也有学问。就你说人是什么？中国字两撇就写完了，
一撇一捺是个人。
对呀、啊，写起来也简单，生起来也不难。中国养了这么多人，显然养起来也不用花太多功夫。但是人到底是什么，请你定义一下。
谁也讲不清楚。哎，人呐、啊，一言难尽。
那我们在跟人家传说世人都是罪人的时候，那不但罪这个字儿要懂啊，人这个字儿你也要懂啊。
对。
那为什么我们说要读圣经呢？因为圣经就是一个下定义的书，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啊，为什么说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圣经真是神的话，而神的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一定对这些最基本的字儿、最基本的词有非常清楚的定义，是在那个定义之下，你开始认识自己，你开始认识神。所以我就说嘛，这个就是和我们这个甜不甜的官司是一样的，同不同意啊？
同意。
那明星啊，你开始信主的时候、哎、你读圣经，你有没有开始读到人的定义？
当然圣经一开始就讲到人。
嗯，
起初神创造天地。
对，
然后第六天就
造了人。
造了人。
他怎么造的呢？
用地上的泥土造人。
嗯，
然后向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
对，
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
哎，那他这个造的时候，他对人所下的定义是什么？
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造人。
是谁说的呢？
是神。
听众朋友，你要是没圣经啊，我再说，您打电话到281-561-9747，您留言的时候，请您讲慢一点。名字地址讲不清楚都没关系，电话号码一定要讲清楚。 这样我们有同工会联络您，会把圣经送到您的手上。前天从 Tumble, Texas 打电话来那位男性听众，基督徒朋友，我们还在等您，请您再打一次，把电话留给我们，因为您的地址呢，答录机上录得很不清楚。那读过圣经的听众朋友都晓得，圣经一翻开来就看见这儿。刚才这个明星讲的这两段话呢，
对，在创世纪，
哎，头一面就看见了，这两段话就把人是什么给你定义的清清楚楚。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两段话，就无所谓什么叫做罪人，对吧？
对，没有人当然就没有罪人了。
那所谓罪人显然是从这个标准上偏离了的，
对，
要不然神就不加了一个字儿，而这个字儿显然是不好的意思，对不对？
是。
那你要知道一个东西为什么被叫成不好，你总得先知道什么是好啊。
对，原本的。
对呀、啊，那这原本的样子还不是罪人的样子，就不是看你比我好，所以你是个好人，我不是个好人，我跟你比比，我成了个罪人，这不是怎么来的，而是跟神起初造人那个最早的时候那个出场规格到底是什么，对吧？
对。
那首先他讲得很清楚，神是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您怎么理解啊？这您刚读的时候有哪些问题？
我刚读的时候最不太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个复数，
嗯，
就是我们
对
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
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复数。第二个问题就是、形象和样式，因为神我看不见。
是，
他到底这个形象和样式到底是什么样子？
哎，
对我来讲还是蛮难理解的。
第三个呢？
主要还是这两个问题。
照您这么讲，应该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那难道说神就是像我这个样子？这也麻烦，是吧？
对。
但是尽管我们有问题。这句话又带着太明显的，我们就暂时说矛盾性好了。
对，
你稍微读圣经的人就晓得，他不可能是个笨蛋写的。
嗯，
你觉得有问题，他也觉得有问题，那要么可能就是真有问题，要么就是我们不懂，对不对？
对。
那显然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的时候，他并没有意思要跟我们解释那个我们是什么。
对,
对, 不对，
显然是没有，
上面也没讲，底下也没讲。起初神是单数的，到了这里突然神成了复数的，
复数，
而且那个样式也不是复数的样式，对不对？形象不是复数的形象，
复数，对
对，所以显然神又是一个，又是一个复数的综合体。这呵呵，这啊，其实这很简单，别问了，以后慢慢慢慢他会告诉你。这段圣经是在讲人而不是讲神，
对吧？
对啊，他就没解释，他就给你露了一手，说他是独一的，他又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你就先把这个记在心里就好了。
对，他是完全就是一个启示，完全
对，
没有任何解释，
而且是故意这么启示的，
是故意的，是完全有意是这样启示的，不是一个好像一个错误
笔误，笔误是吧？
笔不像是一个笔误。
对，因为他还不是说一次，他说两次，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第三次又说我们的样式造人。
对，
那第二个问题答案和第一个问题也是一样，神既然是我看不见的，他怎么还会有形象？既然是我摸不着的，他怎么还会有样式呢？是吧？
对呀、
啊。哎，那这个答案已经在问题里边了、你是不是能够摸到所有的形象？你是不是能够看见所有的样式？你不能。
当然不能。
你刚才讲什么一元二元三元是吧？
对，有些东西我们是肉眼不可见。
是啊，但是并不表示它没有形象。
嗯。
啊，或者没有样式。那它显然是非常小心的选了这两个词。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我跟你讲啊，神要是没有形象可麻烦了。
为什么？
或者我应该把这个话讲得更准确一点啊，我把这句话换一换你就明白了。神要是不知道怎么有形象，那他就不是全能的神了，对吧？
那他是在讲一个抽象的形象呢，还是在讲一个物质的形象？
神如果是全能的神、 他就有这个能力能够把他自己装在一个形象里，不多也不少，
是，
对不对？
对，
要不然他要是没办法解这个题，那可麻烦了。神要是全能的神，他就能够把无限装在有限里面；神要是全能的神，他更能把永恒装到时间里，是不是？
是。
他这句话其实像我们露点他的功夫了。
对，
你要是认为神不选择与人沟通，神是个笨蛋，神是个哑子，神是已经死了，那你就把这个圣经随便关掉就算了。
嗯，
你要是能够稍微想一想，连你想到的问题神难道会想不到吗？
那当然能
想到。你答不出来的答案难道神就没有答案吗？你岂不知道这些话正是你问题的答案吗？他试着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你要是聪明你就听着。神告诉我他可以是一位，他也可以是复数。我们的本性知道他是无所不在，是没不被形体所约束的，可是他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本事，
他可以把自己
他可以有形象，
约束在这个里面，
他可以有形象，他可以有样式，他可以把自己约束在这个形象样式里。你讲的真是太好了。人如果读懂了这个创世纪一开头所告诉我们的事情，如果明白了这一句圣经的含义，那过了几千年之后，神真的成了人的形象来到世界上，称为耶稣，你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是不是？
是。
还有什么？我们就是照着那一个自愿受约束的形象造的。
哦，
所以你说人是一个很尊贵的特别的东西呢，还是人是一个很低贱的动物？
猴子变来的。
是啊，猴子里面不能装神呢，人里面可以装神，告诉你。因为你刚刚就讲了，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是吧，造了一个人的身体，然后他就把他的灵，把他的气吹在那里。
气息。
对，他把他的气息吹在人里面。
对，照着这个从化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耶和华所造的这个泥土所造的这个人体，它真是跟这个这个成分啊，它这个人体的成分，它真是跟泥土来比较的话，是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
它里面有没有糖？
哎，有。
甜不甜？
你要是提取的话，根本也有甜的成分的了。
有没有普糖在人体里面？
那还是有的啦。
好吧，本来想
甜苦辣都有的啦。
我本来想把你难一难，你看神本来造的糖是甜的吧，这不行。
那个你要人死了以后，你把土里面一埋，你过一阵子挖出来一看，那个五脏六腑里面全是土。哎，你去看。
哦，真的
全变土了。你没去过那个坟地啊？
就我去坟地我不挖，你去坟地你就去挖吗？
我小时候经常那个在那个坟地里面刨土，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什么？
不是掘墓，我们家住在一个那个砖瓦厂的附近，
哦，
所以看着他们拖那个拖那个土坯，拖土坯要挖很多土啊，所以会把那个坟地挖出来，就看到那个死人啊，除了那个骨头架子以外，到处基本上都是全是土啊，
都成了土了。
现在我们有时候会拿那个坟地里面的东西去玩。
那坟地的土很肥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挖坟呢？你们那边的人没棺材的吗？
哎呦，那都是古人的坟啊，谁知道谁的坟？
哦，真的。
那个很厚的土下面的那个乱坟啊，那乱坟那都是多少水冲的了，是多少年以前的？谁知道？
那不是国家一级古迹吗？没有。
哦，有时候真是会挖出来那个陶罐了什么的。
真的。
真有那东西。我们也
不识货，对吧？
识货，真不识货，真有时候挖出点什么古玩意儿来发财了。
就是，
有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人的五脏六腑真的就是土做的，因为他后来又归了土，
全变土了。
圣经不是讲得很准吗？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对，那
对吧？
圣经讲的真是，你要仔细去读的话，那真是越读越佩服。
可是他把人造起来，尽管是从最卑贱的土造起来的。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啊，确实可以盛装从神来的生命的，这不得了啊。
那这就变得很尊贵了。
这就不得了。但我们为什么会讲这个？本来是在讲罪人。讲到这里，听众朋友已经大概可以猜到八成了。 本来神造的人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他的目的，他的功用是盛装神来的灵，神来的生命，对不对？
对。
那我先问问听众朋友，现在有谁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然后里面盛装了神的生命？你要是没信主，你肯定不会举手的。好，那你假如
举手你也看不见
举手也可能太过分有自信啊。如果听众朋友能够同意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哎，那我有个消息告诉你，凡是离开了神的样式、神的形象的人，凡是里面已经不再是盛装神的生命而是自己的生命的人，这种人通通叫做什么？
罪人。
哎，没错，就这么简单。和你刚才讲的不一样吗？对不对？
对，
糖是有它一定的结构的啊。你把三个什么玩意儿打掉了？
三个羟基 OH。
哎呀，听不懂啊
听不懂，三个他原来的那个东西，
哎，你把他原来的东西打掉，不管你换什么宝贝是吧，
你只要换了别的东西，
哎，这个就已经叫做什么醉糖吗？
对，假糖那不叫糖了，都
就不叫糖了，对不对？
化学的角度来讲，他真的是不叫糖了。
所以我们现在常说你这个人不是人，哎，这讲的是真对
叫罪人，罪人。
哎，人在圣经里面，在神的心意里面，本来是非常尊贵的，
对，
对吧？那这样也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为什么要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对，人还是神看人还是宝贵的。
哎，因为他知道我们原来有的样子。人看人不看为宝贵啊，对不对？咱们毛主席说中国人太多，多杀一点，是不是？
人跟人斗是，哎，其乐无穷；跟天斗其乐无穷；跟地斗其乐无穷；跟人斗也是其乐无穷。
可是神看每一个人都是宝贵，只要你是人，他就看你为宝贵，因为他完全知道你的潜力。你知道在几十年以前呢，台湾曾经有一个出名的小提琴老师，他叫做李淑德。
啊，
他呢是早年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了一身绝技，就回到台湾去。那个时候台湾的人还没有开始要学什么古典音乐啊之类的。
啊，
他就骑个脚踏车，他会去选这个孩子啊，愿意学琴的，看他是有天分的，他就很细心的去教导他。结果这个人真的是教到桃李满天下。
他是选徒弟，
选徒弟，对。还有从前休斯顿这个芭蕾舞团有一个独跳演员叫李存信。一级的这个舞蹈演员，
你说是从大陆来的吗？
从大陆来的，他后来到澳洲去了。那他小时候就是国家派人到底下去挑这个芭蕾舞演员，
选上来的。
选上来怎么选呢？他看你爸爸妈妈，这个很聪明，哎，这个很聪明。现在娶媳妇儿，你不要光看她漂亮，你看她妈。哎呦。你要知道他四十岁什么样，你要知道他五十岁怎么样。
先得查看一下模型。
哎，你先看他妈。他们那时候选这个国家的演员，从小要培养嘛，是不是？那怎么选呢？挑他爸，挑他妈。哎，挑他这个腿长的、身长的比例怎么样呢？换句话说，这个内行的人他一眼就看出来，哎，你这个人是练琴的料子，你这人是跳舞的料子，是吧？他在你身上看到很高的期望，他把你当天才儿童来培育啊。上帝怎么看人呢？上帝怎么看一个罪人呢？上帝就是这么看，你本来啊，那何止是天才儿童啊，那是上帝的宝贝，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做的。是不是？你里面是要盛装我的生命的。你现在怎么样啊？沦落江湖，弄得一身脏一身臭，哎，人看人可能看不上，
对，
但是有一个识货的是谁啊？
上帝。
哎，
上帝看过每一个人都至为宝贵。
那当然，他能够从泥巴里造出亚当来，他难道不能从罪人里造彼得、保罗来吗？玛利亚有什么问题？当然可以啊。哎，这个就是从神来的看法。当他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第一，你要明白这两个简单的字它到底什么意思。那你要明白这些字的意思，你去查什么字典，新华词典、维氏大词典都没有用的。你查不出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人。就算你查到那个定义，
也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这个定义你也不知道是老百姓定的是化学家定的，吵了半天什么是人，那么你怎么说？
你把它分开查，大概你可以查的五花八门。
合起来查更不得了了。
啊，
你非得回到圣经，
回到
圣经是讲的非常清楚的。那就顺便说一句啦，记得这个明星先生的听众朋友不多，但是你要记得他的话，你可能会说，哦，这个就是上次讲那个，他本来是伊斯兰的，他们家本来是念古兰经的，
是，
是不是？就是您嘛，是吧？
穆斯林，
穆斯林，哎，那我就问问您了，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对人有这样清楚的定义，古兰经里面有没有啊？
据我所知没有这么清楚的定义。
是啊，圣经里面对罪与罪人有这样清楚的定义，古兰经里面有没有啊？
没有。
哎，听众朋友念佛的，请问佛经里面有没有定义什么是人呢？
好像没有吧。
没人回答，那大概是没有。
我要替他们回答。
有没有定义什么是罪啊？是不是
修行？
哎，那个定义跟圣经的定义那是差得太远了啊！圣经不但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什么是人，什么是罪人，并且让我们知道你是罪人，我是罪人。尤其重要的是，他给我们一条路。我们不必再继续活下去，是这样一个被罪所奴役的人。你不必做一个苦糖，是不是？
对，
你可以做一个完美的糖，甜的糖。结晶的糖，发亮的糖，天上的糖，因为本来造你是为了这个目的的。
对，
你干嘛为一些代糖的事情、假糖的事情在这打官司呢？对，上帝吃的是甜的，那才是好的。神决定什么是甜，神决定什么是人，神决定一个罪人怎么回到他的面前，神决定一个人怎么离开他的罪，神决定他怎么再把人恢复到他创造的那个高贵的地位上面去，对吧？
是是。
好了啊，明星啊，
哎，
咱们今天这场官司就先打到这个地方吧。
咱们就看他们这个 Splendor 的这个官司还要怎么打下去。
哎， Splendor 跟这个 Equal啊，
关键还是这个罪人还是要尽快的回到神的面前。
对了，他这个糖甜不甜，是不是糖问题还小啊？你到底是不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人？
对，真正原本的那个人。
哎，你是不是从圣经里面的罪脱了身了？那才重要。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了。
好，
下回再见啦。
好，下回再见，听众朋友。
天父，我到底是谁呢？难道我真是照您的形象、您的样式造的吗？我这个卑微的罪人，竟然有这么尊贵的出身吗？如果是，我怎么沦落到今天这样污秽的境况中呢？天父啊，求您帮助我。我听见他们说，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取了我们的形象样式，卑卑微微地来到我们中间，为我钉十字架，只为了把他的荣耀生命给我，把我的罪污都背去。这真是超过我所能思想的事，我还能说什么呢？天父，您既然这样爱我，我只能接受并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您，求您照您的美意制作我、洗涤我，直到我在您的眼中回到您创造我的目的。求主耶稣亲自来带领我的一生，从今以后我愿做一个完全属于主的人。我这样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好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